的重罪都被洗净。我惊讶，你何等的爱我！我惊讶，你何等的顾念。通过你宝贵的血，我找到了赦免，而我的重罪被洗净，全部都被洗净，我的重罪都被洗净。阿们。我们在就近复活的时刻，复活的季节，哈利路亚。星期二是犹太人逾越节的开始，他们整个星期都在纪念，大多数人没有真正看清这一周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但我们正就近这最伟大的一周，只要想一想，我们能够在这里欢呼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罪都被洗净了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为此欢欣鼓舞。哦天哪，何等的荣耀，多少的赞美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如果有人能像那些向他们显现自己的人一样欢喜，那真让我感到惊讶。我何等的惊讶，你爱我，我何等的惊讶，你如此的顾念，借着你宝贵的血，我找到了赦免，我的重罪都被洗净，你都被洗净，我的重罪都被洗净。How you love me, I'm amazed. How you care through your precious blood, I found pardon, and my sins are washed. They're all washed away. My sins are washed away.
Wonderful Lord Jesus.
奇妙的主耶稣，带着这些话语在我们的嘴唇上。我们知道逾越节临近，本来想再早一点在这周宣布，我们通常喜欢提前通知我们今天会有圣餐，所有能来的人，我们本来想提前一周通知，好让西雅图那边的人能过来加入我们，但在我心里实在是沉重，所以就临时的决定 Tom 弟兄也跟姐妹说了，要准备好那个晚上的圣餐的饼。我今晚就是想举行圣餐，主的宴席和洗脚礼。John Andy 弟兄将会讲到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最好能来。所以这是今晚的活动，我们会准时开始。可能开场会稍微短一点，还有这些去参观学校建筑的，每个半小时一场，今天下午两点开始，每半小时一场。如果你想参观的话，他们要求你签字报名，如果你还没有报名，让 Kim 弟兄知道 让他给你们看看正在发生什么。很多人还不知道，没去过那个楼，在那儿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工作。那些付出了时间的弟兄们，你真的不知道如何报答对他们的感谢，愿神回报你们。那些慷慨奉献的，以各种方式做出牺牲的人，神已帮助了我们，阿们，他帮助了我们，大大帮助了我们。我想对你们说，如果时间继续，虽然不知道会不会延续，但如果时间延续，不管延续多久，有些年轻人正处于他们的青春期，他们不是明天的教会，而是今天的教会，真正的站住了位置。通过收到了 Tim Andes 弟兄的邮件，他告诉我他和其他的一些年轻人在一起，他能够上传了100个葡萄牙语的信息，四种不同的格式，在3天之内，四种格式，100个信息，400个文件。我想说，神祝福你们。我在讲道的过程中，可能会在经文里边稍微提到一点这个，因为这是教会的使命，这是这个教会的使命。我还要引用一句话，伯兰弟兄说过的，你知道，如果杰弗逊维尔这个教会失去了那个意象，我们不只是一个教会，我们是有目的的，我们不是来只是享受一个美好时光或者单纯的交通，我们是来完成一个使命的，我们要完成这项使命。祈求收割的主，他让收割的人进入施工场，阿们。有很多幕后工作的人，不只是在讲台上的，还有很多人在幕后工作的。我特别欢迎我们的姐妹 Sylvia Norton， 她坐在 Gail 和 Ruth Frederick 姐妹中间。 Sylvia 姐妹，你举手让大家知道你是谁。他对你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新鲜面孔，但你们对他来说不是。 Sylvia 姐妹和她的丈夫卡尔，卡尔去年去世了，他们从2007年就开始在这里给直播看聚会，不好意思，所以他甚至知道你们每个人坐哪儿。他说，我只是想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交通，所以他从乔治亚搬过来了。还有 Matt Desmet 弟兄， Terry Smuts 弟兄，我想要特别感谢他们，他们去帮助我们姐妹 Sylvia 姐妹搬东西过来，她还不知道我们具体要把东西放哪儿。没关系的，我们希望你们让她感觉到受欢迎，知道你们已经这么做了，不想让她觉得被束缚了，想让她感觉到受欢迎。我真的很感欣赏她和她丈夫一起迈出的这一步，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。 Terry 弟兄跟我说，我以为他们只是换了3辆卡车，他说换了5辆卡车，5辆卡车换了，第一辆的转向拉杆坏了，第二辆发动机坏了，其他都不知道什么坏了，可能是 Randy， 可能接下来轮到你们了。我们说赞美神，我们总是回到汤姆弟兄所讲的信息，谁说他的道不好？我可能插一句话，通过 Randy 弟兄说的，他帮我们联系上了 CEO， 那个 Budget International 那公司的 CEO， 我刚跟第一个弟兄说，他怎么认识他的？他说 Randy 弟兄可能连教皇的秘书的名字都知道。我还没有遇见任何人是 Randy 弟兄不认识的。反正我们找到了最高负责人，把所有的细节还有那些卡车遇到的麻烦告诉了他。他说那些人一到西海岸或者到贝林汉，让他们把所有的花费都列出来，这次行程你们一分钱都不用出。哈哈。所以 Sylvia 姐妹本来是花了不少钱，结果一分钱没花。只要你们被允许有路上有了一点点小麻烦，愿神祝福我们的 Sylvia 和 Terry 还有 Shannon Linda 飞过去，跟他一起飞回来。 Wesley Amanda 他们是大概90英里那么远，他们去安排了其他的卡车什么的。基督的身体是个奇妙的身体，它是一个奇妙的身体，这是我们能说的全部。下周日我们只聚一个聚会，那是复活节上午11点，圣徒们要从西雅图过来，因为我们只聚一次，是因为边境的问题。我昨天用 Nexus 卡还花了50分钟，这不太正常，不过没关系的。然后我们可以轻享受了，可以聚多久都行。我们在纪念复活节的星期日。好的，谢谢大家一直站着。如果你们拿出圣经，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，我们来开始读。我有两个地方要读，第二个部分是罗马书第八。谢谢你。好的，路加福音第三章，我们来读1-3节，然后是12-15。凯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，本丢比拉多做犹太的总督，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他兄弟腓力做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，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，亚纳和盖亚法堕做大祭司。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，神的话临到了他。所有这些的伟人都在那儿了，奇妙吧，大祭司等等。但神的道临到了旷野中的约翰，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，传讲悔改的禁礼，使罪得赦。12节，又有税吏来要受浸，对他说，师父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注意，这些公共服务人员来了，他对他们说，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。又有兵丁也是这样问他说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，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自己有粮钱就当知足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心里疑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。然后你们翻到罗马书，我来读8章18节。 我想现在的苦楚根本不配与将来要启示在我们里面的荣耀相比，因为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位同样在盼望中顺服的。因为受造之物也要得以脱离败坏的奴役，进入神儿子儿女荣耀的自由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痛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他们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熟果子的，也是我们自己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即我们的身体得熟。阿们。让我们来祷告。我们的爱的天父，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祈求天父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债，好像我们饶恕那些欠我们债的人。感谢你的供应，感谢你赐给我们食物，也谢你赐给我们属灵的食物。谢谢你这个信息和圣灵的恩赐来充满我们，好让我们明白你给你孩子们的东西。哦神啊，你所呼召的孩子们，蒙拣选的女士，感谢你这心腹的信息，求你激励所有聚集在这里的，还有直播观看的，还有以后听着信息的人，无论通过什么方式，父啊，你祈求那些在这些道上劳苦的人，还有听的人，还有讲的人，我降服你，我自己给你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愿你得荣耀，你是唯一配得的，哦神呢，求你来到我们中间运行，荣耀你的圣名，荣耀归于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何等想要荣耀你主啊，感谢你父啊，注意求你高摩我们主耶稣，我们奉你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大家可以坐了。有两样东西提醒大家，两样是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，这和我们的期待有关。我想对你们传讲我心里很急切的一样东西，关于在被提季节的盼望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施洗约翰的事工，还有以利亚的灵，他被差来介绍耶稣基督。我请求你们抓住神当时所做的，因为这不是人能随便产生的。他在第一二三节里面详细的描述了当时各种的人，政治名流，我可以说都在他们各自的权力和权威的范围之内。但除了这些，这里有约翰在旷野里面，神的话临到了他，他就开始传讲。那些税吏来找他，军人来找他，宗教领袖也来找他。圣经还有一处说，所有的人都聚集到他那里，包括犹太人、撒玛利亚人等等。然后圣经说，人们他们带着盼望期待，人们之所以期待，当某个道某个神的应许他来到他应验的时候的时候，人们会有一种变化，也许他们可能不明白，但他们会进入一种期盼的状态或者氛围里面，他们知道什么东西会要发生了。就像现在也是，不仅是基督徒，普通大众也会问 发生什么，有什么事正在发生，但他们完全在黑暗中，他们很混乱，感到很迷茫，到底在发生什么，并不是老样子，有东西在发展，某东西在变化，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观点，然后教会又不同的角度来解读，可圣经说百姓正在期待的时候，所有的人，不是几个人，所有的人在心里思量，就说他们在思考，他们在沉思，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惊奇。对于约翰，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基督。他们对以利亚、以利沙、摩西、撒母耳或其他的先知，或是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但以利，他们都没有这种的思考，人们心里没有那种在想他是不是基督的感觉。但当以利亚的灵在季节，在救主第一次到来的季节到来时，然后这个百姓一个氛围是神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氛围，他们就充满了期待，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，是必须得发生点什么，一定是发生什么，他们肯定是感觉到了什么，觉得有时间的压力在身上，可是就不知道那是什么。然后他们看到约翰带着以利亚的灵来传讲，讲的那些话还展示出来的时候，他甚至没显出什么神迹奇事。我跟伯兰弟兄一起的时候说过，我一直觉得一直我觉得很神奇，施洗约翰，我是说以利亚来了，我知道他行了四个神迹，但他其实并没怎么传道，而以利沙来了，他要了双倍的圣灵，他行了八个神迹，他也没有讲什么道，所以以利亚来了，第一次来了，第二次来了，都行了神迹，但没有怎么传讲。但以利亚的灵降在了施洗约翰的身上，他开始传道了，但却没有行神迹。接着是以利亚的事工在我们的时候开始了，一边传讲一边行神迹，这是一切的高潮。然后先是行神迹，然后是讲道带来信息，对我来说这非常了不起。但当约翰开始讲道时，圣经说人们在心里思考，他们在琢磨，他们反复的思考，他们反复的琢磨，在心里转来转去，想着说这到底是谁，这是什么呀，这是基督吗，他是弥赛亚吗，太近了，他是那个介绍弥赛亚的人，他们几乎形影不离。然后是约翰，他以肉身的形式出现，耶稣弥赛亚也在那儿，他们心里有那种的混淆也不奇怪，因为耶稣已经在那儿了，他只是还没有启示他自己，而约翰是来介绍他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几乎融为了一体了。约翰在一个身体里，耶稣在另一个身体里，说看哪、这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但到了末世，这先驱者还活着，可他介绍的那位不在这个身体里，他在另外一个维度，在一个看不见的维度，所以他得把活着的那个人带进一个看不见的那个地方，再带回来，一来一回，这样他才能告诉人们说他就在这儿，就像你们在这儿的时一样，他也在这儿，天使们也在这儿，也像电视在这里一样，好像空气中传来声音一样，他也在这里，他比那些东西还真实，比我传给你们的声音还真实，你相信吗？如果你能抓住这一点，持守住，让我们听到以利亚的灵，那位先知要说的时，就会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产生了一种盼望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。 阿们。所以人们带着期待，他们都在心里思考关于约翰的事情。到了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刻，他们当时被奴役，是做奴隶的，在埃及。但当时间和季节到了，因为圣经中应许了亚伯拉罕，他的后裔会被奴役400年，但400年之后，他们会因大能的手出来。但现在人，这些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，那是神在400年前对他们的父亚伯拉罕说过的。孩子们一代来一代又一代又走，他们成了奴隶。但他们在呼求神，神说：“我听见了他们的呼声，我下来是为了释放他们。”所以他说：“摩西，你去吧。”为什么？因为季节到了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因为这个道赶上了他的季节，一种期待的氛围就开始在百姓中蔓延。虽然他们不能完全意识到这种期待具体是什么，但他们知道肯定会有事发生了。所以当摩西出现的时候，他们就带着那个期待的心情来了。他说：“让我的百姓去。”我告诉你们，那些人说：“我们一直在期待着，等候着这个，我们一直在等着呢。”事情发展太吸引人了，甚至连其他人，埃及人也有人跟他们一起出去了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犹太人留在埃及，或者希伯来人留在埃及，但摩西出现在了现场，人们聚集听他的信息。期待不仅仅是我平时说的我期待，更是一种等候，是那些寻求他的人在等候。不是说我被完全困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了，每天忙自己的事儿，工作把我吞没了，生意把我吞没了，教育了，所有的这些都把我占据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其实是在等候，在寻找。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，都是边上的事情。我在看着，我在等着那些等候他、寻求他的人，难道他不会第二次给他们显现给他们看吗？伯兰弟兄是个猎人，像很多弟兄都打过猎，我可以说，或者是钓鱼，你要么就是去了树林里面。当我去打猎的时候，一离开营地，一切就都变了。我走几步，然后停下来，再看看。我喜欢独处，特别是有风在吹的时候，迎着风，我不用担心政治，不用担心经济的问题，不用担心什么崩盘。我的脑子里根本没有那些东西，我在这里，我好像看见了一只动物的耳朵在树的后面。朋友们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太专注了，你们在看，你们没有脑子里没有想别的事情，你们就是想着这就是你们来的目的。如果自然界是这样的，那我们更应该如何？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应该一步一步的走，这就是我的使命。我生来就是为这件事情来观察，来等候，在期待一个复活。让我这么说，有人会看到的。我希望我是其中的一个。总有人会看到他。谁会在意你到了人生哪个阶段呢？谁会在乎什么名声、财富、什么努力或者其他的什么？ 谁在乎那些呢？如果你有这个荣幸听到了，你已经有荣幸听到了你听过的这些话，我要说的是，这个信息借着这个以利亚来的，它是有目的而来的，把你放入一种期待的氛围里面，来抓住你，来感动你，来吸引你，来让你理解，来选中你，被拣选的，被挑选的，哈利路亚，主所拣选的，去捕捉，去看到，去参与到这个复活里面，呼召你身体的转变，将会有一次大的席卷，不会席卷全人类，只会席卷某些人。哈利路亚，伯朗弟兄说，在太阳升起来时那篇道，当阳光照在岩石上，什么也没发生，阳光照在土上，没有种子也什么都不会发生，光照在杂草上，照在荆棘上，照在一切之上，但有些是被拣选的，麦子就是麦子，出来的就是种子，麦子种。哈利路亚，有什么东西是预定的性质，只能结出 预定的那种生命。哈利路亚，正因为如此，这个信息是要把你放在期待里面，不是要给你另外一个医生，另外一个宗教，另一个教会，他要把你放在一个盼望当中，是神已经应许的，在那个道中所应许的，这不是摩西的信息，这是启示的信息，这非常的有趣，这是唯一一次用到这个词在圣经里面，圣经确实说大卫曾经沉思过，但人们却在思考这是不是基督，约翰是不是基督，这个词根非常有意思，因为在希腊语里面它的意思是把东西聚集或收集起来，比如说你有一个词叫大原木，说我们把人聚集在这个船上，就是把这些船上的人都聚在起来，或者你看的是一个日志，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放在一个名单里面，他们都来到一起开始思考，所以这个词根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或者收集起来，而这些人思考的时候是沉思、考虑、推敲、推理，把不同的理由都放在一起来推算，去算清楚这些理由，就是这样总结起来。如果你仔细的想一想，在你银行里的钱，这里有个例子给你做参考，如果你考虑评估，把所有东西都凑起来，得出了结论，你说我银行里面还有25块钱，银行里面这个词聚拢就是把这些浓缩起来，说你理清了头绪，把所有的想法都整理好，说明你账户里还有25块钱，结论就是你确实有这25块钱在你银行里面，这个词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，其实就是归算，算作，你算作，经文说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把他算作是他的义，他接受了这个，他接受了神的想法，聚集了所有神的想法，神就算他为义，因为他相信了神。你只需要说我信神这儿，我信神在那儿，他说信神在那儿，应许说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信这话，圣经说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，我相信这句话，圣经说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我就相信这个， 当你把这些都归拢在一起，你就得到了永生。因为他说了这话，不是因为你感觉到了什么，你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区别，你甚至感觉更糟了，但你相信神的应许，你相信你有$25，你就真的有。你把所有的数据，所有的东西都收集起来，整理成了一个日志，底下写着说我有$25，我没看到银行，没看到账户，但我账户里确实有$25。我说你可能感觉不到永生，你可能看不见永生，但我已经把这一切都聚拢起来了，我已经把这些记录好了，我拥有永生，哈利路亚。然后我把路加福音17:30归拢起来，你看到罗德的日子，你他们那时候还在建造等等，他们还建造吗？当你看到索多玛的日子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好的，那我们把这些都收集起来了，那么人子显现的那一天也会是这样的，你看到了吗？你听到了吗？你听到人子通过那个信使说这将成为一个先驱，对不对？你相信主的天使曾在俄亥俄上面显现吗？你相信吗？他说就像施洗约翰为耶稣的第一次降临做先驱一样，你的信息也将为第二次降临做先驱，你相信吗？你正在把这一切都收集出来，我把它记录在这里，哈利路亚。你相信他所说的吗？在基督里死的人要先复活，你相信你们这些活着的人会和他一同被提到空中，你相信吗？我们不会被提到空中，一眨眼的功夫我们会被改变，你相信吗？哈利路亚。为什么我们相信？因为我们一直在思考，我们一直在琢磨，我们已经读过了，我们已经吃过了，我们已经想过了，我们在车里边也听了，我们在床上也听了，我们读了，我们来教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些事情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说我相信，当你到了那个地步，全能的神说我已经把它数算给你了，你相信你有$25吗？那你就有$25。你信你有永生吗？你就有永生。先知传道人说你有多少，你有多久，只要你活着你就有那么久，哈利路亚。你得医治多久，只要你相信就一直是得医治的，荣耀归给神。多美好，当人们信的时候，被证实了是可信的信使，那么神借着那个信使所应许的给那个季节的，只要人们相信，那就算作他们的。这就是我强调相信他所说的。神曾对亚伯兰说，你确实得知道你的后裔在另外的地方做寄居的，在那地要服侍当地的人400年，他们要苦待他们，那个他们所服侍的国我也必审判，然后他们必带着丰厚的财物出来，他们是这么知道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离开埃及时，他们尽可能的拿走了一切。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使徒保罗说，我把我们现在所受的苦难看作，你们有一点苦难吗？你们也有你们的份，你们有你们的问题，我们都有。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人例外的，我们都有自己的烦恼啊，重担呀，而且很大，可能会非常大，甚至会带来眼泪、痛苦、悲伤。 这就是我周三晚上没来聚会的原因。我很晚收到了信息，在周二的晚上，我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突然去世了。我们赶去参加葬礼的时间非常紧凑，时间真是短暂，难以预料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，有些可能会持续很久，但这些现在的痛苦根本算不了什么，不算什么。你要反复地对你自己说，我的问题比不上将要来显现在我身上的荣耀。没错，这是一个深切的期待，这受造物切切的盼望。你好，受造物，那些带着殷切盼望的受造物，受造物带着殷切的盼望等候神众子的显现。伯兰弟兄说，神众子的显现直到末世才会发生。也许我稍稍会想这一点，盼望就是积极的在看，不只是看，而是充满信心的看。我知道一定会发生。在摩西的时候，我是来回来去的说，我们被告知，最后神通过他的许多先知、他的先见，还有王这些人说话，大卫也提到了这些东西，说他是怎样被带出埃及的，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。哈利路亚，不是什么软弱无益的事情，是用大能的手。哈利路亚，如果神做那事儿，被希伯来人做的，许多人在旷野里死了，许多人会死去，听我说，死在旷野里。如果他分开了红海，允许人们走干地过去，如果他吞没了所有超自然、超级强大的仇敌，他会为那些坐在他婚宴桌旁的选民做什么呢？你觉得他会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做什么？同朋友们相信吧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任何能力能把你跟神的爱分开。相信他，把它写在你的日志上，把它放在你的系列里面收集起来。没有谁，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你和耶稣基督里的爱分开。对那些拣选的人，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是被拣选的，却觉得神会抛弃我们，根本没有如此的事。你是他眼中的同人，他的目光时刻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。哈利路亚。还有，我希望你能帮你们拼出来这个词，它是以 L-O-G 开头的， I-Z 或 I-Z， 你怎么念都行， 后面是 O-M-A-I， Pramont Logid Zamhi， 它是从日志 L-O-G 开始的，这是关键。希腊词是跟现实有关，它不是在处理什么某个抽象的东西，而是面对现实，是要去计算，去会权衡，来思考，把它想清楚，做出一个账目。我觉得我在这停一下，停一会儿。你有$25，你知道它有，你记下来了，算清楚了，做了个账。它就是面对现实。经文是怎么说的？亚伯拉罕信神，他为什么信呢？神说了这个，神说了那个，神对他说了什么，他就信了。他没有挑三拣四的说这个听起来还不错，那个听起来不大可能，不是这样的。他相信神， 无论神说什么他就信什么。神说离开你的亲人他就做了，神说离开你的国家他就做了，去一个我让你去的地方他就去了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这就是一种信心，你也必须得这么做。你根本不知道这事会发展到什么地步。我们很多人都能说，相信大多数人曾经说过，我从来没有预料过在跟随基督的路上会遇到这种事，但我们确实遇到了。我们停了吗？没有，我们没法停，我们继续走。为啥继续？因为我们别无选择。我们把这事记在了日志里面，那是神说的，我相信了。是神说的，马拉基书四章回来，我相信了，我也听到了。还有多少其他人跟你听到了一切一样的话却选择了拒绝，你听了却信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相信，因为你里面有个种子，那个种子深信不疑，一直在呼唤着他。我敢肯定台上或台下很多人都会有同样的见证。你听到这个信息之前，你经历了一种呼喊，一种呼唤，你在呼唤某种真实的东西。我见过这个，我见过那个，见过试过这个试过那个，但都没有满足。经上怎么说？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自己也接受了自己是个义人，不只是神把他算作义人，他自己也信了。圣经罗马书四章二十二节说，因此这就算为是他的义，算作是他的义，放在他的账上，算作是他的，说他是义的。现在我带你快速的去看看。天使说，来吧，我要给你看看羔羊的心腹。他得以穿上细麻衣服，不仅是穿上了细麻衣，不仅是穿衣服，而且是穿上了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众圣徒的义。伯兰弟兄说过，你可以去瞧瞧看，让我来给那新妇穿上嫁衣。他为什么能这么说呢？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要带来了一个信息，他知道朋友们曾经有个裂口。我只想今天早上要这么说，有多少人在这里从没见过伯兰弟兄，举起手来。这里有多少人见过伯兰弟兄？可以站起来。知道安迪斯姐妹也见过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。
Thank you.
谢谢。
Five, six,
五个六个。
One over there was seven.
那边有一个七个。
So seven.
有七个人。七个人。在这个会众里面。其他的人为什么相信？没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更有福的是那些没看见却依然相信的人。把它记在你的日志里。我有什么事儿？我无法解释，这里有东西绝对的说服了我，让我选择投降，让我选择放弃了一切，放弃了，投降了。你们中有些人离开了，离开了家，离开了你的亲人，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了你们所听到的道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神的恩典，丰盛的恩典赐给了你们。阿们，何等的美好。 人们在心里思量，圣经说他们在心里思考约翰，他不只是随便的想想，我喜爱经文的表达不仅是在心里想想，而且是在心里反复想这个人。我想对大家会众这么说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儿：整个全世界，整个宗教界心里都在琢磨威廉·布拉罕，他们没见过那样的人，他们也产生不出来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才有这个自信去读或听神解释神性。在芝加哥，他身边全是牧师、博士、各种宗教界的高学历的人士。他就这么简单的在带他们读经，可是这人他们不愿接受，他们不愿接受他对神性的看法。你能相信吗？他们都不愿接受洗礼。这些人说我们要受洗，结果呢一个人都没来。你能想象吗？传道人对成千上万人讲道，却没有人愿意奉他们可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这岂不是很荒唐吗？这不是难以置信吗？他好心地告诉他们，如果你做不到，就拿着，你做不到，你们拿着经文过来站我旁边。没有一个人起来站他旁边。等他走了之后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说我们有各种伟大的宣言预言什么的。我跟你说，那都是胡说，完全胡说八道。他在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惊讶，他们很想要模仿他，那就是他所说的，我希望你们能学点什么东西，从信心里学。他说他们是冒充的人，甚至点了那些弟兄的名字，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他们确实是他的亲爱的弟兄，但他们没有为他们的行为开脱或者妥协，他们只是在冒充他的事工。祷告队列，祷告队列怎么来的？祷告队列的出现是因为伯兰弟兄不得不亲自的带领他们，亲自抓他们的手，揭示他们的问题还有疾病。我当时就站在那里，我真的就这么近的站着看，我看到他从我教会的一个执事的手里握着他的手，他在餐桌上猛地看着我说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啥了？我根本就没反应过来，我根本就没有能力，但他只是和这人握手，他知道让我们做成了什么，让我们开始思考。我一直在思考，一直在琢磨，我怎么也忘不了，我一直在收集这些的真相，这些事实和经文的应验。最后让我开始看马拉基书第四章，开始看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，看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看到启示录第十章第三和第十四，看到教会时代的使者，还有十和第七。我把这些都整理清楚之后，我可以说我得到了一个信息。哈利路亚，你知道吗？我得到了一个启示。有人会说，真的吗？什么启示？哦天哪，太宝贵了。你有没有得到启示？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很神秘，它比你的肉身还真实。你可以掐你自己一下，让我告诉你，我的启示比你现在坐着的身体还要大。哈利路亚，因为这启示会活过比这个身体还长。阿门。我顺便补充这一句，他们应该听，在施洗约翰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听了生活会好很多。如果他们听从自己内心， 当你的心说是的是的是的，那就要听他，听他，别听你头脑里那些这个那个的杂念，听你的心，你的心会带你走向更正确的方向。虽然耶稣当时没有完全显现自己在当时，但是当他开始向人显现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分别的时刻。我这里有一句引文想要给你们。当人们相信那被证明的信使，然后神在那个时候所应许的，那个季节的应许的就归在了他们身上。这是个被提的信息，这就是它的核心，这是关于哥哥他山上所成就的终极的胜利，整个信息就是在这个上面，是先驱出现带领一群人认识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现在不在肉身里面，我们不需要他在肉身里面，因为正如保罗所说的，我们仰望的是那看不见的。你在看那不可见的吗？不是你想象的东西，而是一个真实。听着朋友们，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，回家听听那些祷告队列，不是让你回到四五十年前，只要听听那些祷告队列的话，当你看到这个人，听见他告诉人们他们生活中那些复杂的细节时，我希望你们开始思考，对自己说，这是谁啊？这可不是威廉·伯兰汉，只有七年级的教育肯塔基人，不是他，他从来没见过这些人。他们都说，你从来没有见过我，我们是陌生人吗？他们是陌生人。仔细想想，琢磨琢磨，那是谁啊？你会说，这很简单，爱的弟兄，没错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在哪儿？他就在那儿，他甚至不会那样做，甚直到他站在讲台上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信使，神通过他的口说话，接着我们继续的思考，目的是什么？他差来了什么？他这么做是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跟那些根本不会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说话？整个的目的是什么？这是个迹象，这是个迹象，这个迹象指向某个地方，这个迹象是复活的迹象，这其实指向的是复活。指向哪里？指向复活。这个迹象带着我们走向复活。如果我一直跟着这个迹象走，我们最终应该能达到目的地。哈利路亚。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，我知道这里有人，我希望你们心里能有共鸣，你们要看到复活，这就是这个信息的意义，因为这是复活的迹象。年轻的男性女性们，你们肯定能活着看到的，我都期待着能看到。你们每天有多少的盼望？每天，我的朋友们，每天，我每天都在盼望。他对亚伯拉罕说，不，绝对不是，你的后代将会在一个不属于他们的地方成为寄居的人，服侍那地的人，他们会苦待他们400年，我要审判他们所服侍的那国，只会他们会带着丰富的财物出来，他们会带着丰富的财物出来，那就是那些民众所经历的，也是他们期待400年的奴隶。但他们心里有一个信念，我们不会一直待在这儿的，什么东西一定会传到人们心里，这个信息 他不会让我们留在这儿的，我们不会留在这儿的。我不在撒旦的伊甸园居住，不是他的居民，不只是一首歌。我正朝着应许之地前进，的确我正在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。信息里说是先生，这是末世的预兆吗？你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吗？那是预示天使的使者的到来和打开印。他说那个天使来了，发生在俄亥俄河边，在很多人的面前。约翰被差来总结一下旧约，并带来介绍基督。你的信息会是收尾，我会在他的降临之前介绍弥赛亚，最后的日子的讯息，最后日子的讯息。信使注意那位大能天使起了誓，不再有十日了。现在我们在启示录第十章了，大家只要想一想，朋友们花点时间琢磨一下。在过去几周的信息里面，有一件事让我特别印象深刻，我想让你们思考一下。我知道大家都在奇怪，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又开始有了意识，我在抓着这边的一个线头，那边的线头，上面还有一个，可能有几年前的事情。我把这些线头拉到一块儿，就拼成了一幅画面，这个画面真的让我震惊，因为这是预言了的，这个信息来了，所以把这些零散的尾巴连接起来，都连在一起了。大伙们，外面还有很多没解决的问题，我可不是瞧不起那些宗派的人，他们在尽力处理这些零散的问题，除非你接受，把它写进你的日志。写在最上面，我有马拉基书第四章，我有以利亚先知，我相信圣灵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有一条信息，这个信息就是把一堆零散的结局重新整理顺了，你明白吗？这天使从天上下来，还有其他七个使者是地上的使者，但这个天使，所有的天使都完了。第七个天使总结所有的，他不是从地上来的，是这个教会时代。天使是一个信使，他从天上降下，身披着那个火柱，头顶上有一道彩虹，彩虹代表一个约，那是基督，一脚踏地，一脚踏海，指着说时间，发誓说时间不复存在了。先生，我们现在处于在什么时刻了？很多事情成真之前就这么说了，甚至是在天使的云团显现之前，他说这我们到什么地方了，先生们，我们在什么地方了，这些是怎么回事。他说我在问你们，我说这让我充满了伟大的期待。其他的天使都是使者，是地上的人，但这个天使却是对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，地上的使者、人、传信息的人、天使等等、先知等等，都是对教会说话，但这个不是来自地上，他从天上降下，因为奥秘已经成就了。他从天上降下，因为奥秘已经成全了。嘿，大家你听着，无论你们接受还不接受，奥秘已经成全了。这就是我劝你们要听这些信息，我建议你们按着顺序听，特别是那些有重要意义的信息，里面有东西，基督是神奥秘的启示，第三次出埃及印记，这些封印，你按着顺序来听。 你就会理清这个头绪，它就会按你需要的方式向你显明。这对你只有一个作用，让你进入一种期待的氛围里面。我前几天在跟一个人交谈，他们说他们听了这个信息，可能已经听了几十次了，似乎他们从来没读过一样。我对此只能说阿门。这个不是从地上来的，它是从天上来的，因为奥秘都成全了。当奥秘成全时，天使说不再有时日了。七个雷声发出了声音，因为雷声是神的声音在宣告，不只是传到了耳朵里，不只是录在磁带里面，是神在说话，在你的魂里面颤动。你知道吗？最神奇的是，我相信是上周有八九个弟兄，他们用各自不同的语言念了完全一样的经文。最神奇的是这段启示的经文里，悔改受洗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使你们的罪得赦，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他们用我们大多数人听不懂的语言念出了这段话，但每个人都经历了同样的感受，从耳朵里听到了不同的声音。我想对 Tim 还有当时帮 Elena 整理这个信息 发送信息的人来说，也许有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名字写在那本册子里，凡劳苦的，凡劳祷告的，凡奉献了的，都将参与这伟大的使命。朋友们，我对这事全心的投入，我把最后一个做，把最后一个带进来，这才是给我们真正的享受。也许当你听的时候，你听到这位信使说，他在说的时候，他叫人大家聚过来，有的时候特别费劲，他按着号码叫人 A1 A2 A3 A4， 感觉真的是耗时，也特别麻烦。神做的那么简单，他站在那儿，有时候你听见他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等着吗？我只是你的弟兄，没有他来我根本无能为力。然后我听到他说他来了。如果你等在会众中，如果他们真的能看到，你就会看到他举起手像这样说，他来了，带来第一个病人。他在说的谁？他说的是那个天使，从天上来的使者。他在那儿，给这个绝对无误的、绝对绝无错谬的证据，给这个事工。他要给出一个证实，没有在场的，没有在线看的，没有听过的人都没有办法质疑。这难道不让我们充满期待吗？我有什么东西，是某样东西，是在随着时间慢慢改进的东西，它一开始就是完美的。神从来不用改主意，也不需要改进，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。听着，朋友们，孩子们，你们得到的信息已经被绝对的权威证明了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使者，他从天而降，他规定了他自己不会被你们的肉眼看到，因为他在另一个维度，他有一个信使。想一想，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，六十多亿人只有一个，但只有一个，摩西只是一个。哈利路亚。他说摩西只是一个人，但他还指着另一个看不见的。哈利路亚。朋友们，我有理由 兴奋，我有理由满怀激情地讲道，我有理由，因为我们所讲的东西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几乎一无所知的。我讲不是为了给你们一些引人，也不是为了让我们感觉什么不同，我们不是来和别人不一样，我们是来为了被提，我们是来改变的。当天使，你们在启示录读到十次不再有不再有时，他其实是说这个言不再有单言了，他说不再有单言了，不再单言这启示了。如果这是让我们知道如何进入到被提的信心的东西呢？这是在62年12月、63年2月，主的天使从永恒中降临，神正在，甚至在讲道时他都说，就是这个时候了，先生们，现在是时候了吗？这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进入到被提的信心，那又怎么样？是吗？我们难道不会跑着跳过墙壁吗？是不是有时大事要发生了？那些破旧 腐败的身体要被改变了？我能活着见证吗？如此近了吗？我能见到吗？他自己都能有这样的期待，所有这些都要来了。现在是时候了吗，先生？我能活着看到吗？弟兄先生们，我的弟兄们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我们身处何处？今天早上我根本不会对你们抱歉，在读完所有这些内容稍微讲解了一下，我必须毫无歉意地说，不要错过它，你没有理由错过它。他说让我们看看手表日历，看看我们活的什么日子。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了，好的，我们把它写在日志里面，在他的故土了。末世的标志，六颗大卫之星，2000年过去了，我们把这些都记在了日志里。差不多2500年过去了，最古老的旗帜在飘扬，以色列回到了他们的家园，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时候，这一代人还不会过去，不会消失，一切都会应验。我们可以把这个记在日志里面，你们作为学生都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把它写在日志里，放在电脑里也行，我不建议你放，我不管你放哪里，好好的琢磨琢磨。很多人琢磨了，但是一点用也没有，别闲闲的想，要认真的思考，要想透了，想得透彻，直到神都认可了我们。他忍受了生产之痛，是他里面有征战，有个姨嫂，他是一个属世的人，非常虔诚，是一个好人，干净，讲道德，据我所知是这样的。但他对长子的名分一无所知，他是那样生下来的。朋友们，不能被那些没有什么使命感的人影响和困扰。你跟人聊一聊，可能那些来教会聚会或者围绕着信息交通的人，但他没有任何呼召，他们就是没有那种感觉拉动。我对你说，如果你今天在这里，你说我不像你那么觉得 Bisco 弟兄没有那种能量还有那种拉动，我想说尊重吧，你得尊重神呼召你的那个人，尊重那个频道，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某个朋友或者传道人，你只要尊重他们。如果你尊重的话，然后说我知道的是你，我知道这是你，我知道这是超自然的，我就知道这是属神的，可能我对他没有特别的感觉，但我相信这是马拉基书第四章，我相信这是以利亚的灵，我相信这不可能是人造的，然后开始把它写在你的日志里，说哦，圣灵啊，来激活我，让我明白。你就永远不会动摇。
You'll never shake it.
永远不会摇动。他生来就是这样的，他被塑造就是这样的。雅各，我不管他是什么，他就想要那个长子的名分，他属灵的。你可能在这里，撒旦也击打了你，告诉你说你不配，你软弱，你是个失败者，什么负面的话都说了。尽管如此，你还是在心里坚定地说宣告，唯一确定的是那些应许是肯定的，是可靠的。尽管我有软弱，尽管我失败了，我依然相信，因为我想要那个长子名分，儿子的名分。他是那个属灵的，今天他们也是处在教会的子宫里面，一个庞大的系统正在形成，叫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，从教会的胎子宫中诞生两个孩子。记住我的话，世界，你必须传递那个道，教会的新人必须被拯救，必须被生出来，教会必须被生出来，成为基督的心腹，你明白吗？当他这么说的时候，那个心腹还没有真正的生出来，还没有从子宫里出来，有一个阵痛。让我问你个问题，有多少人在这里，在别的教派、教会、宗派或别的信仰里面，听到来到信息之前，你们都信过一个？举手让我看看。我相信举起手的这些人里面，没有一个人是我亲眼见过这位信使的人。你们都是借着别的东西来的，你们在存在别的东西里面。你必须得被拯救出来，这是我所理解的，你必须被拯救。Joe 弟兄，你和你的家人，还有 Sam 弟兄、亨利弟兄、伊莱弟兄，没有办法待在你们自己的以前的宗派里面，我也没办法留在以前的那个团体里面，不许任何宗派。从来没有觉得宗派有什么对的，我一直认为宗派是魔鬼设计出来的东西，这是我们所信的，那是个体系。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说的有多对，但并不代表那个信息对我成为了真的。信息来的时候，其他的一切都得跟着走。我必须被拯救。Hallelujah！ 你也必须被拯救。那些还活在罪里的人，你们也得被拯救。你必须得从里面出来。你信吗？各个时代里那些已经睡了的人，将会组成那群按他们听到的话出来的心腹。他们相信了他们当时的道，就像从脚底一直到头顶，他变得越来越强大。你必须得有的更多等等，身体长大，基督的身体也会成长。最后那个头会出现，那一切的头，那个头正是他刚才提到的那位大能的天使，他会来，他不是来自地上，他来自天上。哈利路亚，他是童女所生，他能以他的身体去到哥哥他，身体在哥哥他死去了，为你献上了，但基督里面的灵又把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哈利路亚，我希望我不是为我自己所讲的，但我感觉到特别被充电。这身体长大了之后，他说最后头也会来的。我看到另一个大能的天使从天而降，这是不同的语言，是同一件事。看见另一个大能天使从天而降，有人问他谁是基督，基督是谁，身体的头，为什么他要从天而降？因为这个身体在地上，不是只是一双脚在地上，也不仅仅是肢体的一部分在地上，是整个身体都在地上。这个身体已经成型了，身体怎么来的？ 就像耶稣基督的身体进入到母腹一样，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话。还记得上个星期天吗？神取了那个已经成了形的地球进入了男人的身体里，他们那时正在死去，因为他们是从被咒诅的土地上长出来的，他们母亲吃小麦卷心菜面包还有别的东西养育着肚子里的宝宝。以赛亚出来，耶利米出来了，以利亚出来，以利沙出来，他们都出来了，但他们讲的是这位救主，讲的是他的受难。诗篇的作者大卫也讲了他的受难。这是什么？是神的声音从地里发出来的。哈利路亚，说出了他们自己的救赎。而你们这些在地上有血有肉的人，神已经给你们传递了信息，从这被咒诅的地中传出了救恩。你们在讲述自己的救赎，神就把这个算作你们的义。你们承认我得救了，我得救了。我今天早上祷告时说，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了哥哥他，我相信他挂在那里。当你相信这一点时，你所有的罪都钉在了那棵树上。为什么还有人不想要这个呢？我所有的罪都钉在了那棵树上。哈利路亚，撒旦的头被踩碎了。你应该对你自己说，那些仇敌在追赶你，即使你离开教堂，地狱的猎犬也会跟着你。你要能够说，撒旦，你的头已经被踩碎了，我在庆祝这个复活节，因为你的头被踩碎了。我相信这是在我的日志里，我在思想里面思考这个，我思考它，我仔细的琢磨。我相信神说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儿，确实你拥有了，你拥有了，你有一个生命，自由了，摆脱了撒旦的权势。我说的是真实的东西，它比你今天早上感受到的病痛更大。如果你生病了，受苦了，我今天所说的，在该哥哥他已经为你付上了代价，他比你的病和你的软弱都要大。哈利路亚，然后最后这头要来了。这一天就是经文的应验，现在这个世界处在阵痛当中，那是他在65年的时候说的，说现在正处在阵痛期，旧的必须被抛弃，新的才能诞生，就像种子必须腐烂才能发芽一样。每位先知传话的时候，以色列都经历阵痛，因为这些先知会出现在现场，在神学家和教士把教会搞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形式。当先知们带着主如此说出现的时候，他们就震撼了那些教会，教会经历了阵痛，最后他终于经历了阵痛，直到生下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就是福音，就是道成肉身的道。我希望你们能捕捉到他说的意思。那时候不仅是道成了肉身，更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了肉身。如今这个时代的道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心腹里成了肉身。你知道是什么给了我这么大的信心来说这话，让我这么有把握？他，一个人，一个弟兄，我称之为我的基督徒弟兄伯拉罕弟兄。作为一个人，在我们的时代，我可以这么说，你在我的时代也能这么说。我今天早上听说了，你们年轻人好好的吸收，好好的思考， 别去琢磨什么数学题或什么方程式，思考这个。在我那个时代，神差了这样的一个事工，带来了绝无错谬的证据。我问我自己，我在思考为什么。哦，答案来了，因为他是一个先锋。我又继续思考，为什么他为什么在开路，他是谁的先锋，他是预先为弥赛亚基督神的儿子新郎我的丈夫做先锋，他是为他做先锋的。我把这一切都记在我的日志里，他在介绍这位新郎，把他介绍给心腹，就像一个使者仆人介绍波阿斯一样。波阿斯说，这是谁家的女人，说那块地是什么，那块地就是世界。你能想象这位救主波阿斯来了，神的先知对众人传讲，而你都没听过吗？但他说有一个心腹，确实有个心腹，那道从他的身体里出来的，在呼唤那位心腹。哈利路亚，他在呼唤你，把他写在你的日志里，说他为什么呼唤我，因为你是接受者，是应许里说的，是受益的人。他说这是复活的先锋，这是被提的先锋。你只需要说的是，主啊，我来了，来吧，来吧，我们到了，我们预备好了，我们已经预备妥当了。你能说我相信吗？哈利路亚，我相信这个好消息，荣耀荣耀归于羔羊。哈利路亚，你不需要感觉到什么，你只要说你相信就行了。不要去看那些不可能的。 Violet 姐妹，我们都有这些困难，我有 Gary 弟兄， Roy 弟兄， Judy 姐妹，我们都有，我们都有。你说我不该把他说出来，他会把你说出来，他知道你的名字，他呼唤你的名字。他们觉得自己不可能， Vio 弟兄， Mala 姐妹，他们觉得自己不可能。我们会把那些不可能抛在后面。要问你们，如果这场聚会结束前风暴来了，你被改变了，那个横扫来了，你被改变，换个身体走路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什么？你的学业，你的未来改变了，能意味着什么？你那些东西一钱不值。刚才我把手放在那人的棺材上，说了几句关于他的话。他身价上千万，甚至可能上亿美元身价，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周末有个人打电话告诉我，他的肾脏坏了，他们给他打了针，情况越来越糟，星期二就去世了。其实他能买下浸信会的医院，在那个德克萨斯州的阿马雷洛的浸信会医院。我还在查那个医院是不是波兰弟兄所住过的地方，还没弄清楚。他买下了整个浸信会的医院，那个阿马雷洛的浸信会医院，很大的医院，很大的建筑群，被改成养老院。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什么也不是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撒旦让你觉得像山一样大的问题，其实不算什么。你们是一刹那要改变的孩子，是复活的有记号的孩子。你们就是这里，你们一直在追随着那个迹象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属灵的导航。 我为这个 GPS 导航感到惊讶，你知道，就是搞不懂，就按这个按钮把这个光盘放进去。我从来没跟着导航走，我早就迷到卡拉马祖去了，但我真是服了。有一次我跟一个出租司机一起，他说你去哪里，我们去一个森林公墓，往左往左。我就想这个导航的女人好烦，这哥们根本没听，因为他不停地说靠左靠左，我们也一直在说靠右靠右靠右靠右靠正确，继续的相信。那个导航说左转左转向左转，下个出口左转，现在赶紧右转。我觉得太神奇了，他居然告诉我们该往哪儿去。如果 GPS 都能做到这点，我告诉你，世上有位先知告诉你要去哪里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有属灵的 GPS 导航，这里转个弯儿。哈利路亚，我曾经相信三位一体，相信有父子圣灵，但我不能把它放在一起。有一个，其实有三个，不过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个谜。后来我听到先知的声音， GPS 说往正确的方向转，右转就是正确的，再有一个转弯向正确的方向转。他说一个，然后又解释了三个位格是一个声。我说哦，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还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那是他们受洗的唯一的方式。我想受洗，我妻子她不能，你知道，她非常精准。有一天她决定我要读圣经，我要读所有他们受洗的地方，弄清楚他们是怎么受洗的。后来他跟我说，他们每个人每个人都是奉主的名受洗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。我说当然了，然后他就迫不及待的要受洗了，于是我们就受洗了，我们就像转了个弯儿。哈利路亚。接下来我们都会到达我们正在等的那一刻，这是出口，这就是出口。你不想听到吗？这是出口，在这里转弯，我们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。我们要唱这首歌，这个旧世界永远留不住我，我随时可能会离开。你甚至都不需要表现的高兴，只要说我相信，我相信他，把他记在你的日志上。你以为我只是在讲一点道？不，我希望把他记在日志上，只要他传出了这个释放的福音的道。没关系的。哈利路亚。我想唱一首歌。司琴们，这个旧世界永远留不住我，我随时都会离开。哦天哪，我可以想到好多歌，都不知道先唱哪首了。我想唱那首难怪，波兰弟兄在唱，我只想继续的旅行，我感觉继续想旅行，我的天，家明亮又美好，我真想继续的旅行。感谢大家耐心听我讲，让我表达了我心里边的想法。哦，荣耀归于神，这是如此的真实，太真实了。阿们。先唱这首《旧世界永远留不住我》，我随时都会离开。永远留不住我，我随时都会离开，因为我属于天堂。 我感觉到我想继续旅行，我感觉到我的天家明亮又美好。我感觉到我想继续旅行。我真想去旅行，是的，我真想去旅行。我天堂的家明亮美丽，我真想继续旅行。那闪闪发光的阳光之下，我真想继续旅行。天堂的地方如此的美好，我想着要继续旅行。我感觉想继续的旅行。让那些人寻找地上的家吧，我感觉要继续旅行。我们唱最后一段之前，主对我太好了，我不介意把它讲出来，也可能让我们感到脆弱，但我想让你知道，站在讲台后面的男人，还有那些传讲信息福音的男人，我听过伯兰弟兄有的时候讲到他自己的个人，他自己的人生，他觉得有些不好，有些都有点很不好意思了，尴尬。他说他曾经失败过。今天早上我也在祷告，那想到那伟大和美好，伯兰弟兄说过的，说神在基督里面启示出来的奥秘必须以基督的形象降临，否则就太奥秘了，没有人能够认识到神的伟大，银河系整个宇宙的创造。我相信你也会有同感，你会觉得自己太渺小了，非常的微不足道，甚至觉得自己失败了。那时候我就低头匍匐在我圣经上，我说主啊，我感觉自己真是个失败者。然后我就在读经，如果主允许我下个星期天讲到的话，我读完了越过时间的帷幕那篇道。他说只有完全的爱才能进入那里，只有完全的爱才能进去。不是这个世界告诉你的，或者你在读报纸杂志上看到的，这个世界根本不懂这种爱，只有完全的爱才能进入。我觉得自己太不够了，我感觉到很抱歉，我觉得自己不够。我说神啊，我辜负了你，我真的辜负了，我没有得到那种完全的爱，那个爱太深了，超越了我的理解，超越了我的掌控。我低着头，我手里拿着圣经，今天我站在讲台上，我心里带着这个感觉，我说神呢，你必须得说出你的道，你必须得对百姓说，但就我而言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，这是我信的，我相信，我要向全世界宣告，我对魔鬼说，我敢对任何人说，朋友们，这是我所信的，这是我们信的道，尽管有很多的软弱和不足，正是我能这么有力的说，有这样的信心。我不在乎一个人失败多少次，我不是在说你，我在说我自己，这并不重要。 哈利路亚，不重要，不是你怎么失败，而是你信的什么。我宣告，我信这话，我相信这个信息。朋友们，您别误会，我不是说给你们说，我说给自己的，证明的，绝对是正确的。你是哪里找到它？百科全书吗？绝不可能。别的教会吗？别的教派吗？也找不到，根本找不到。这是为谁做的？我开始把它放在我的日志里。当你说他为我做的，那是他为我做的，你这样对你自己说，他是为我做的，我把它放在日志里，我要好好的琢磨琢磨，然后你会意识到这一点。最后一句，主对我实在太好了，我感觉到要继续前行。我明白了，我感觉到要继续前行。我感觉到想继续前行。天堂的家明亮美好，我感觉到想继续前行。让我听到25岁以下年轻人唱。所有的年轻人再来一次，就这样，太棒了，对全世界唱。所有25以上的一起来，我的天堂的家明亮又美好，我觉得想继续旅行。赞美神，赞美神。
Heavenly Father,
天父，我们的主耶稣说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，你的使者说那个地方正在被预备，他说那是一个特别的地方，为耶稣基督的心腹特别设计的，我们会看到来自各个支派、各种语言、各个国家的人们，我们的邻居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亲人、我们的家人。主啊，我们渴望被聚集在那张桌子旁，不仅是那张桌子，还有之后所发生的一切。主啊，预备我们，你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，我们什么是必要的，也该做什么。我在祷告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想继续说，爱的弟兄，把我也放在这个祷告中。哦，神啊，我也举手了，预备我，预备我们进入这蒙福的地方，预备我们进入这完全的爱所在的地方。哦，神呢，预备我们，哦，神呢，我祈求你将耶稣基督的本性和品格注入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才能像你一样回应说话，像你沉默是那样沉默，我们能完全的表达你，主耶稣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荣幸。 多大的特权。求神祝福这群会众，还有那些正在线观看的人，祝福我们有幸进入每一个房间，与各地的圣徒们一同交通。求神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，指导我们，再次在主耶稣神圣的桌前相聚，持守我们，保护我们在你的手心里面。愿你用圣灵的甜美环绕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祷告，阿们。我想在我们握手之前唱一首歌，在我们握手之前，真神的爱何等丰富，多么纯洁，多么无边无际，何等的强大。神的爱何等的丰富，何等的纯洁，何等的无边无际，何等的强大。他永远赐福给圣徒，天上的天使歌唱，我们来彼此问安。哦，神的爱